弟兄姊妹大家好，好久不见了啊！看看大家脸色都很好，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看到这个老朋友们，也高兴看到一些新朋友在这里啊。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叫做教会的领袖与会众。我讲这篇道的主要目的是跟在座的每一位都有关系，你要先知道你在教会里的地位是什么，然后呢，怎样在这个地位上尽你教会的责任，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目的。一开始呢，我就稍微讲一下哈，我从台湾来美国读书快50年了哈，50年前来的，大概到今年9月我就是50年了。那在那个时候台湾呢你知道每年的每个人的平均所得是多少吗？在那个时候，美金400块，一年啊，一个人，所以一个月的10块钱不到了，好，每个人是400块，那就是说非常有限啊，一个月大概40块钱不到啊，40块不到。那我小的时候呢，家里很穷，我可以是说我们上学啊只上半天的，剩下来半天就在你田里面玩，就在你泥巴里面玩啊，在那里玩。那时候从来没看过钢琴啊，那是从来没有看过什么叫钢琴，都没看过啊。那后来来美国以后呢，我的孩子就相继的出生了，他们到小学的时候呢，我就送他们去钢琴老师那里学琴啊，学琴。那我想这大概也是一种补偿心理吧。我自己没有学，也没有看过钢琴，所以这个小孩子希望他们能够可以这个得到比我们这个大人更好的一些受到的训练。那讲实在话，我后来才发现我自己对音乐的一点细胞都没有，一点细胞都没有。那这个比方说去参加什么音乐会之类的啊，我都很少参加，因为也没有什么兴趣。可是呢，小孩子去学钢琴以后，每隔几个月钢琴老师呢就会开一个演奏会，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钢琴老师开个演奏会，请所有的家长来看他们小孩的演出啊，看小孩演出。一般的演奏会大概在两个钟头左右。那大多数的家长们呢去参加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捧小孩子的场，对不对啊？去捧小孩子的场。那在自己的小孩演出的时候，他们非常关注大概5到10分钟啊，5到10分钟。其余的时间他们坐在那里干什么？我想大家都在想别的事情啊，在想别的事情。如果自己的孩子不再学钢琴了啊，那下一次演奏会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去参加？会不会去参加？我想大概参加机会也不多了啊。那可以这样讲啊，以我的自己的身份来看的话，就是说自己不擅长又没有兴趣的事情，除非是其他的原因，我不会全身去关注的，不会全身去关注的。我们看到这个教会里面讲到领导统御的事情，在座各位里面就是啊，希望说是也能够参加这样的事情去做的，大概也就是少数的一部分人。那常常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是说啊，领导统御的问题对我来讲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呢也不能这样说，对不对？当然是重要。那怎么讲呢？就把这问题换了一下，换成什么？那这种事情对我是重要的吗？就是这个切身的问题了啊。领导统御，教会里面领导统御对我是重要的吗？弟兄姊妹，你觉得对你是重要的吗？你会怎么回答？你会怎么回答啊？可是有一件事情是一定的，不管如何，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做领导的人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因为每一位在教会里的人都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啊，都会受到他们的影响。那我们可以看哈，有些事情如果教会的领袖处理的不好，每个人都会受到伤害，而且不仅仅是每个人会受到教会这个伤害，而且呢教会也会受到伤害，也会受到伤害。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去看啊，一个教会有一个自己的所谓的特性，久而久之以后呢，很多被带领的人就变成了他们带领的人那个样子，会不会这个样子？他们所讲的，他们所做的，下面的人就是群起效尤，就变成那个样子了。所以一个叫做 David Platt 的人讲过一句话，如果教会的领袖们对于神的神圣使命漠不关心的话，教会就会退步，周围许多的人他们就没有听到福音，他们将长久陷在失落的情况下。教会的领袖们如果热衷于神的使命，教会就变得强大，世人也就会因为听到福音而改到人，变到人生有所改变啊，有所改变。那讲到圣经中教会的建立是一个很简单的啊，你去看圣经的话，尤其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教会的建立的时候，起初呢是使徒们被神差遣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有人信了以后呢就得救了，得救以后呢，那个地方就开始那些所谓的基督徒都聚集在一起，就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一个教会。所以去那边这个啊，传福音的那些使徒们呢，就要把基督徒的各种的本分啊，各种的这个责任呢，就告诉那些信主的人，然后呢，就啊，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是一个教会了，那你们要负起教会的责任，对那些刚刚信主的人讲。那圣经上呢，也讲到是说，这个教会里面呢，有两种领袖。有两种领袖，这两种领袖呢，一种是长老啊，或者他们叫做监督啊，那第二呢是执事啊，一种执事，我们就稍微讲一下长老跟执事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里面有讲到，请大家来帮我念一下，好吧？来，请念一下，来，请。所以很重要，神用他美好的智慧，用他自己的话语设立的教会两种领袖，就是长老跟执事。在许多教会里面呢，长老我们也可以同等于像圣经里面讲的是监督，甚至于我们常常讲教会有牧师的话，牧师也是属于这个啊身份啊。所以可以讲说长老、牧师跟监督呢，有时候是通用的，有时候是通用的啊。那这是教会里面的一种领袖，一种领袖。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是使徒，在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路斯德附近几个城里面，他们去传福音啊。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讲到说，两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给啊。所信的主。这里又讲到说保罗跟巴拿巴他到各城去设立教会，并且设立长老，叫长老去负责这个教会的工作。使徒的工作是设立教会，并且来设立长老。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使徒的工作从来不是直接去背负地方教会的责任，他们乃是设立长老去背负地方教会的责任。所以在地方教会来讲，长老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可以看到两点事情关于长老的重要性啊。第一点，长老是从普通的弟兄姊妹中选出来的，他们并不是奉差遣出去工作的人，他们很多还有自己的职业，有家庭啊。那他们 是一个有名声，就是有这个神的恩赐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平常的信徒。第二呢，长老是在地方上的 弟兄姊妹，不是说这个从外地派来的啊，他们是被拣选来负这个责任，负些责任。在提摩太前书三章里面呢，提到讲到说啊，合乎这个条件的长老应该是怎样的选出来的，刚刚大家已经念过了啊。OK， 从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到七节的地方啊，我来念一下吧，哈、啊，来念一下啊。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执事，不打人，只好温和。我就想到教会里面还有会打人的人啊，但是那长老不可以啊。那啊，只要温和，不正经，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人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是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啊，监督或者一个长老，他的这个啊 qualification 啊，他的这个啊应该有的一些这个条件，合乎的条件是什么？综合来讲的话，可以讲是说，长老或监督的职分是一个叫人非常羡慕的一个职分，是一个善功啊。第二呢，他要有一个良好的道德操守，这是第二节跟第三节讲的。然后第四节第五节讲到要在家里有一个很好的见证，他的家庭要有一个很好的见证。然后第六节第七节讲到他们在属灵里面应该有很老练，有很好的操练，很好的操练啊。那这是我们讲到长老的部分。那我们下面呢就讲到执事啊。教会的执事主要的工作应该是协助长老啊，把这个地方教会的工作，比方说像做见证啊，传福音啊，那应该是执事们来帮助长老来完成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一下执事啊，执事的话要这个挑选或者选择执事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考量啊。那第一呢是很明显的，教会有些事情需要有人来做，就是请执事来帮忙，这是第一件啊，是要顾及教会中实际的需要。第二呢，就讲的是要合乎圣经里执事的条件。我们刚刚也念了啊，这个讲到是说这执事应该有怎样的条件啊。然后呢，第三很重要，就是要为教会的合一和努力啊。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好，我们从这个第一点来看的话，讲到说执事们要顾及教会中实际的需要。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大家假如去看的话，就可以看到是说他们很多人信了主，这个教会很兴旺，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听到了一些抱怨的声音。是怎样抱怨声音呢？就是说讲到教会里面有一些寡妇啊，没有受到应该有的照顾。那就跟使徒去讲了，这个使徒就认为说这个事不应该拦阻这些使徒们从神来的呼召，因为神呼召这些使徒是要他们去研读神的话，教导神的话，为教会祷告。如果他们抽出时间来去照顾那些寡妇们的话，他们就亏负了神的呼召。大家了解这个事情吧？他们就说花了时间做这个就不能做那个了啊。那这个会这个单言他们从神来的呼召，神要他们做事情做的事就不能做了。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这样做。怎么做呢？就在他们当中选一些人出来去帮助 这个使徒们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议题提出来以后啊，当时很多的会众里面就接纳了这样的建议，大家觉得说这不错哦，这个建议很好啊，所以他们就在他们当中选出了七个弟兄为执事来处理这样的事情。这样一来的话，这个问题呢就解决了啊。那在教导方面呢没有停止啊，那可以继续。所以我们可以讲说，当初选出执事来的人呢，可以看到是为了照顾教会实质上的需要，实际上的需要。那这个照顾教会各方面的需要，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刚刚念的经文里面说有男执事、女执事啊，那请他们来担当这样的任务，来照顾教会的工作。今天教会里面啊，像我们这个教会应该算是相当大的一个教会，当然要有很多人、很多执事出来帮助教会处理各样的事情。比方说这个教会里面教友的出席的统计，比方说教会的奉献的这个管理，比方说到教育这个教会的会友家里去探访，或者是写慰问卡，或者去鼓励会友，或者去医院里面探访，这些都是一些执事可以做的工作，这一类的啊。那当然了，我们也讲到说教主日学啊这一类的啊。那在第二点里面讲到说要合乎圣经里面执事的条件啊，那我们看一下，那就是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八到这个十二节的地方所讲的啊，这讲到说做执事的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刚刚讲到选如何这个挑选长老，现在要怎样挑选执事的话也是这样啊，他们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啊。那这等人要先受试炼，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所以这里面其实讲的那个执事的条件啊，跟这个选择长老的条件非常相近啊，非常相近。所以这里讲到是说，做一个执事所具备的条件是：第一，要有好的名声，要好的品格，要有受人的尊敬，然后呢，自己也有节制，能够自律啊，不贪婪啊，那把自己的家呢也管理得很好。而且呢，这里在讲到是说，他们寻求耶稣的旨意，以耶稣为至宝，对福音的信息能够有通盘的了解，在基督的呼召下面，他能够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在资格上，长老跟执事有个不同的地方，你们知道长老跟执事有什么不同吗？就是长老要有教导跟讲道的恩赐，执事呢不需要这方面的恩赐，办事就好啊。但是长老要会讲啊，能够有教导的恩赐啊，教导的恩赐。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啊，这个第二点啊，就是我们选执事的时候要合乎圣经里面啊一些条件。那第三点呢，讲到执事在考量选择这个挑选执事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执事是不是为教会的合一而努力，教会的合一而努力啊。所以讲到说执事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工作，一个责任，就是要促进教会的合一，促进教会的合一。当然这是每一个会友的这个责任，但是对执事来讲是尤其重要的责任 啊。有人呢把直视讲成这个汽车的避震器，现在汽车倒很少去换避震器了哈。以前我们那个车子常常，它叫做 shock absorber 啊，就是那个东西可以防止这个汽车震动太厉害啊。那直视呢，应该是称为汽车的避震器，是教会的汽车避震器啊。在这方面呢，应该执事要有一个责任，要帮助教会去处理谣言跟毁谤的话。教会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啊，随时要来这里破坏教会。但是呢，执事要能够帮助教会啊，能够处理这样攻击啊，各式各样的攻击，对教会的攻击，去对付啊外在对教会的各样的破坏的举动，这也是执事的责任。那这包括了对教会的攻击和对教会的抹黑，对教会抹黑。他们为着教会的合一啊，他们也常常警戒，然后斥责任何破坏教会的人或者破坏教会的言语。所以在选择执事的时候，千万不要选一种人。人有各种各种的人哈，有一种人是怎么样的人，喜欢抱怨的人，这人很负面的人，要当心不能选这样的人来做执事啊。那这种人假如说只会抱怨的话，而且他常常对于教会的各种事工有不同的看见解啊，不支持教会的事工，又不维护教会任务的人，那就要小心了，要小心。所以执事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为教会的合一而努力，而努力。我讲得很快啊，其实我们只讲完一半了哈，就讲到领袖方面，讲到领袖方面啊，很快讲到长老的工作是什么，讲到这个执事也是一个领袖的工作啊，领袖的工作。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看一下哈，下面要讲的呢，就讲到教会的制度啊，讲到教会的制度。教会的制度啊，讲到教会的制度。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做过工作哈，做过事，尤其是在一个公司行号做事的话啊，你第一个可以知道公司一定有它的规定的吧。他不会是说你要什么时候上班就来上班，他一定规定应该什么时候上班。你的工作的这个所谓的specification， 你工作是哪一部分，要该怎么做，应该讲的都很清楚。他们都有很完善的管理的规则啊，条理分明，井然有序。教会是什么啊？教会是神的教会啊，是管理神国的事务。所以更重要的，他们要有完善的章程跟行政的系统。有这样的完善的系统的时候，就可以比较有效的去推广福音，增长信徒的灵命，来兴旺教会。所以教会如果想要有效的去传福音的话，在它的行政管理方面是非常有必要，是一个健全的制度，是一个健全制度啊。那从我们教会的历史来讲，一般来讲教会的制度呢可以分成三种，一个叫主教制，一个叫做长老制，一个叫会众制。大家不要被这个名词搞混了哈，那就只是讲说这个是什么样子的。好，我们先看一下啊，讲到主教制的话，主教制是这个基督教教会里面最古老的一种制度啊。那这里讲到像个金字塔，什么意思？金字塔上面很尖，对不对？下面很大，所以我们这个基层的地方教会是下面，然后呢这个往上走呢，就有区域性的一个管理基层教会的啊一个制度，然后呢再往上走就变成国家性的，再往上走是这样，是全球性的。你能不能想到有这样的一个教会结构？ 很简单哈，在我们看到的天主教就是这个结构，对不对？他们是一个人就管理下面下层的所有的这个体系啊。那这个最高的权威在上面的，我们也可以讲说这个监督，这个监督的这个权职非常大啊，非常大。所以是由上往下来监督管理啊，比方说天主教啊、东正教啊，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制度。第二呢，叫做长老制啊，长老制。这个长老制可能比较不是很清楚，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叫做议会制。什么意思呢？就是地方教会可以选出一个长老来，这个长老呢去参加议会，这个地区的议会，这个议会呢然后决定所有地方教会该做的事情。所以上面有一层长老的这个议会，然后他们决定了事情以后派到地方教会来去管理，或者是去推行他们所决定的事务啊。这种呢，比方说长老教会或者是改革中，他们都是用这种方式，都是用这种方式。那第三种呢叫做会众制，会众制啊。那会众制的意思就是说，地方教会是有他们自己独立的主权，所以讲的是民主啊，民主就是说教会自己管自己教会，不需要上面的人把他们的意思加下来。认为呢基督才是会众的元首。民主的意思就是会众是主人，会众是主人。弟兄姊妹记得哈，我们自己有很大的责任，教会的兴旺或者是任何的事情都是每一个会众的责任啊。那在会众制度下面呢，这个教会的会众拥有教会的主权，那地方教会的主任牧师是教会里面最高的决策者，由教会所有的会众用民主的方法来选派。那教会一切内部的事务是由会众大会来决定的，那一切的制度呢也经过大家大会开会的决定然后去拟定的啊。我们教会是什么制度？会众制啊，会众制。好，那在浸信会里面还有贵格会大概都是用这种制度啊。因为我们是会众制，我下面再讲一些关于会众制的这个模式啊，模式。啊，这里讲到呢，就是说会众制度啊，就下面四个制度，四个类似的制度啊，我们就往这个方向来讲。第一个呢，是叫做完全民主的会众制度，完全民主的啊。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民主最重要的是什么？民主，以民为主，是吧？所以讲到是说完全民主的会众制度，那就是说这个最重要是所有的会众，会众有主权，教会的牧师职员啊是由全体教会会众去聘任的，牧师和职员他们只是去执行行政跟宣教的任务，他们没有其他的权利，教会的这个权利是由全体会众来承担，在教会的大会中会众投票表达并且决定教会的事务，决定教会的方向。这样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会感受到自己责任很大的哈，很大的。然后呢，在会众制度的第二种制度是叫由同工会主导的会众制度，教会还是用民主的方式啊，在这个制度里面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教会的政策，还是有这个方向。但是呢，教会的主要的权力掌握在一小群的核心的人手里面，掌握在一小群的所谓的核心同工里面啊。那 这些同工呢也是执行教会事工的人啊，这个制度往往被称为是由执事主导的会众制度。我从布鲁姆廷来哈，我们的教会很小，我们就是用这个制度。我们教会的政策大部分都是由核心同工，以前呢有七个核心同工，后来变成五个啊。我们当时用单数的目的是为了说，在投票的时候决定政策的时候至少会多一票，对不对啊？可是呢后来有一个核心同工跑到加州去了，剩下四个人啊，不要盖了，就现在剩下四个了。那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投票法啊，不知道怎么投票法。所以呢这个叫做由同工会主导的这个会众制度啊。那第三种呢是叫做主任牧师主导的会众制度。主任牧师所主导的会众制度呢是讲说教会会众来投票来决定要聘请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来管理教会的事务。这个牧师呢掌握了教会所有的权利啊，那他决定去聘请教会的职员，或者是啊聘请教会的同工啊，那还有助理牧师这一些啊，他们呢推荐执事也是这个聘来的牧师的责任啊，所以这个主任这个牧师呢就变成 CEO 了，教会的 CEO 啊，他是首席执行官啊，首席执行官啊，那他是 CEO， 他也是牧师啊。这种会众制度呢，也会举行教会的会众大会啊，来做最后的这个决定。第四种呢，是叫做由长老们主导的会众制度。我刚刚讲到说哈，前面讲到。这里讲到长老制，有没有？长老制是一个教会派出一个长老来到上面的一个会议去决定这个重要的决定。但是呢这里的啊，由长老们主导的会众制度来讲的话，那就是啊不太一样了，不太一样。我稍微解释一下，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那个长老制度啊，长老制度是每个地方教会派出一个长老来参加区域性的议会，然后由议会做出各样的决定，拿到地方教会去执行。而这里的会众制度呢，由长老的会众制度呢，是由地方教会选出一位或几位长老来啊，然后由地方教会的长老们决定并且执行地方教会的政策。大家看到没有，这个中间不同，他只是单单注重于自己的教会里面的，然后呢由长老来这里啊决定的政策，他跟其他的教会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可以讲是矮了一级的，前面讲的长老制度啊，是矮了一级的制度。那我们看到啊，这个四种的会众制度里面呢，第一种就是说由全体教会会众主导的，和第二种由同工会主导的，是比较属于传统性比较小的教会，小型的教会用这种制度。而第三种由主任牧师主导，第四种由长老们主导的，是比较适用于现代化或者比较大一点的教会啊，这大家可以去参考。那我们继续讲下去的话哈，就是教会的教义跟教会的会众啊，教义就是教会所讲的真理是什么，教会的会众是哪些人在这里执行的，这些都很重要啊，都很重要。决定教会的教义啊 ，what， 跟教会的会众 who， 应该是教会的责任啊，应该是教会的责任。那讲到教会的 what 教义，重点是讲到教会的信仰，教会应该为自己的教义做出正确的教导。 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里面，因为圣经对这方面非常的严谨，非常严谨，请大家帮我念一下好吧，来请。所以讲到教会的领袖们有责任把这种制度的观念向会众解释清楚，争取会众的支持。那至于讲到会众的这个成员啊，讲到会众的成员的时候就讲到户了啊，教会的会众是指教会的会友们。那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会友的事情上是非常严谨的，因为教会拥有天国的钥匙，所以教会在新会友的加入教会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跟小心，接纳新的会友很重要，要能够看到他们是真正的信了主的啊，那真正有圣灵的同在的。但是还有一个呢也是很重要，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这样做，就是大家听了可能会很惊讶哈，开除那些不适当的会友，我们教会有没有做啊？有没有这样做？我再讲一遍，开除不适当的旧会友，没听说过哈哈，开除这个不适当的旧会友是谁的责任？长老责任、执事责任，其实是大家会友的责任。因为你一般的人你才知道有些事情是隐藏在下面的罪恶，我们一定要把它启示出来，要想办法啊，用圣经的原则，要先是劝告，不听的话就要把他们赶出教会的啊，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会众制度强调教会的会友要向教会负责任，要彼此照顾，能够啊相爱，能够合一，然后呢能够彼此在这里造就造就。下面呢我想跟弟兄姊妹讲一下，我们已经讲到会众制度了，我们讲到说会众要投票，我不知道这里怎么样哈，我去的那个教会也是会众制度，每次要会众开会的时候人大概少了一半，大家都不来参加了哈啊，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对的啊，在这个讨论事情的当中不会是说所有的想法大家都是一致的啊，大家来了就举个手就完了，而是要继续讨论，然后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啊。那既然我们会众要投票，这一票是很神圣而且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在决定教会的政策的时候啊，那可以说是有两个面向，我们看这个图啊，有两件事情很重要，一个是从不清楚变成清楚，就是对这件事情啊，有些事情讲不清楚的，有些事情是很清楚的啊，这我们要去搞清楚。但是呢有些事情是不重要，那是另外一个面向，但是有些事情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呢不清楚到清楚是从下到上啊，不重要到重要是从我这边啊，是从这个左到右啊，所以呢就把它变成了四个象限啊，四个方块，四个方块我们可以慢慢讨论啊，慢慢讨论。在教会里面什么是清楚的部分，什么是清楚的部分，很简单，就是圣经的教导很清楚了，圣经该说该怎么做就不用在这里讨论了啊，比方说对家庭的看法，对道德的规范啊。那不清楚的部分是什么，圣经也有讲到不清楚的部分了， 我不要你们举手啊，可不可以喝酒？有人在笑了啊。圣经里讲说啊，连这个保罗都跟提摩太讲，你可以喝点酒啊，可不可以喝酒的问题啊。但是圣经有规定不可醉酒，这个是一个是清楚，一个是不清楚。第二个，圣经里面讲到可不可以吃祭拜过偶像的这个食物，圣经是怎么讲的？看你的信心，并没有说一定可以吃，一定不可以吃。啊，那这是讲到这个清楚跟不清楚部分，讲到重要的部分，我们来教会干什么？这是重要的事情，要传福音，啊，要在这里讲到怎样去得到神的救恩，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怎样成长，然后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要怎样的敬拜啊？那交通，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啊挑战，就是从信主一生中，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要成圣，这个是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操练，很重要的操练。什么是不重要的？在教会里面，有人说就是刚刚没提到的就不重要，不是这样讲啊。我们想想看，我看有人在这里讨论的是说圣经应该用怎样的版本啊，或者是说敬拜的程序是怎么样，要怎样做。我觉得这个大概是属于不重要的部分啊。那所有的这个教会的政策的决定上面啊，从领导到会众里面，我们要决定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这个图了。看这个图，假如说是很重要的，也是很清楚的，是怎样？这很简单了，我们大家一讲就是说去做就是了嘛，对不对？那假如说是不重要又不清楚的呢？我这里讲得很温和哈，没有坚持的必要啊。有人就是不重要不清楚里面打滚的，一定要坚持的。不要坚持了啊！不要坚持了啊！假如说是很清楚的，但不重要，我们该怎么样？他这里讲到是说，可以延迟去推行。既然是清楚的，我们应该去做的，但是或者说时间啊、人力跟物力上面，不是这个啊，很能够把它做的话，我们可以延迟一下，我们可以延迟一下。那我们看到这个。右下方里面讲到是啊，很重要，可是不清楚。开会众大会的时候讨论的就是这一项，应该讨论的是这一项啊，我不是说只会讨论这一项，应该讨论是这一项。但是讨论的时候，大家应该把话讲清楚，讲得很清楚，然后呢能够讲到清楚，那既然是重要的，要怎样决定？这就是要有了共识才能够去做，要有了共识再能够去做啊。在教会里面啊，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啊。那领袖们的责任是拟定事项的重要性和清楚性啊，然后呢主导并列出教会的方向，向会中传达信息，讲解并且讨论，把事情讲清楚啊，它的重要性讲清楚。这样子的话，我们会众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讨论，然后才能够用自己的心里那把尺来决定啊，要怎样的投票啊。那当然了，在这个领袖方面，对会众来讲也要有适当的装备啊，要让他们能够得到应有的一种装备，然后呢这样的装备可以让他们做出对的决定来。自己的这一份很重要，要去神面前去祷告，去寻求神的旨意啊，然后呢执行自己的责任。第四点呢，就讲到说会众有最后的权利啊，来决定教会的决策跟方向，就是把这一些全部都讲到最后一点来了。所以每个人啊，这个这样讲起来，讲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刚刚前面提到领袖很重要，其实会众一样的重要， 一样的重要。你假如你以你自己为教会的一份子为傲的话，你要尽你的责任啊，尽你的责任。那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会众有义务要对教会负责任，包括哪些？这是讲的是比较实际的事情啊，讲到比较实际的事情，讲到是说这个会众，第一点啊，假如我在这里胡说八道的话，你们要赶快来纠正我啊，赶快纠正我。所以说会众啊，要对牧师的正道的信息啊，要很仔细的听。然后呢，假如说不合乎圣经的，或者是不对的地方，当然不是说站起来就骂哈，那私下要跟着讲，私下来讲，或者是跟教会的领袖去讲，说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澄清一点，这是会众的责任，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我们会友呢，对于刚信主的人，我们要跟他们多去沟通啊，去了解到，帮助他们知道怎样对福音的了解，对福音的了解，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什么是真正的福音。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两年里面我很有追求啊，我跟这个学校，我是在学校里面信主的，在大学里面信主的，所以我就去跟那个学校的牧师去谈啊，谈与信仰的问题。然后呢，到了毕业以后，我就到台北的一个教会去，那时候我就跟牧师在谈，请你解释一下耶稣是谁啊。我跟学校的牧师谈了两年，我还不知道耶稣是谁。所以这个中间就是每个会友应该的责任啊，去帮助其他的会友真的了解福音是什么啊。你们知道耶稣是谁吗？去看约翰福音，他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他是三位一体里面的圣子啊，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些很多很多的事情，他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了解的地方，也帮助其他的刚刚信主的会众了解的啊。然后呢，每一个会众啊，都需要能够参与这门徒训练，参与门徒训练。然后第四点又在讲了哈，对于完全违反这个教会法则，完全违反教会行为的会友，有责任去至少去把他们找出来，跟他们去讲，而不是藏在所谓的这个啊地毯底下啊，地毯底下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讲课的地方有一个讲台，有没有？人家都不敢把讲台翻开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清扫的时候都把那垃圾扫在讲台下面。你们有没有讲台啊？有啊，会不会这样做？也会啊。很多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些地方我们需要把它讲出来的，需要讲出来的啊。那对于一个领袖来讲的话，有时候不好做，但是呢，为了教会的纯洁合一各方面，我们有时候需要这样子去做啊，去这样去做。那至于是说怎样的人是违反教会行为的啊，我今天就暂时不讲了，我交给长老去决定。好，讲到这里呢，我们讲到是说啊，我们大家都来到这个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要想到我们每个人在是神用宝血买来的，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责任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认清楚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职责是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职责保守好，要尽力以赴，做好自己的本分。无论是在哪一个位置上，领袖也好，是会众也好， 我们都要尽到自己的责任，要了解到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我们都是神宝贵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用重价买来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应当为了神和耶稣的荣耀而去做。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